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期盼每一次节目当中为您所邀请的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里，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林娟瑜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林娟瑜谈到她在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时，经历过一段艰苦的心路历程。除了要面对周围那些不明白真相的人的责难之外，有时候甚至连家人都会误解。心情跌到谷底时，她曾经想过带着儿子一起去解脱。所幸爱我们的神没有撇弃他，甚至早已在他的生活里悄悄地为他开了一条道路，透过他的音乐老师，让他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教会的音乐服事。神的恩手就在这当中一步步地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林娟瑜的生命故事。孩子的异常行为通常对父母而言也是蛮大的负担，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因此而生活品质降低，甚至会影响到夫妻关系。那娟瑜，你是否能够从你的角度提供一些经验和看法，可以提醒或者是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
好啊，我觉得人都是很有限的，当你自己被满足的时候啊，你才有余力去给出爱来。
是，
当一个家庭面临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可能家里会变成一个人没有办法上班，另外一个人他必须在经济上独撑大局。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照顾起来就是很累啦。当然我先生其实他平常的工作不会太轻松，那以至于他要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他常常会有心无力，但是他对孩子的部分是没有话讲的啦，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也就是因为他对孩子是那么全然的好，那他可能就比较就是太太的部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兼顾了。比如说心灵上的一些需要的一些供应，我好像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得到。第一个是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对，就是很多的时间就是小孩他没有睡觉的时间，你基本上没有办法休息。夫妻之间要谈个心呢，那个时间都不容易找。因为你知道有 50% 的自闭儿是终身没有言语的，万一我的孩子就是都没有言语，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他思想不像我那么正面，所以他会有很多万一。所以呢，他就会希望我把全副的精神都放在儿子的身上，然后我需要有一些寄托或是一些支撑，比如说我需要信仰或是我需要音乐，可是在这些方面他没有很支持。我觉得一直到这个专辑出来之后，他好像看到东西了，好像才比较感觉到，然后稍微的接受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男性跟女性的感受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他要求我也是全然把我的心力放在孩子的身上，我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孩子，我当然是学音乐是不能当饭吃，不过可以给我怡情养性的话也很不错了。
嗯，是让你的心情能够得到一个抒发。
对呀、
才有后继的力量去照顾孩子。
对对对，
维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情甚至是愉快的心情去照顾孩子。
对，因为我觉得啦，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最好是夫妻的关系永远都是凌驾在孩子的关系之上的，就是你这层关系巩固了之后，你孩子不管怎么样至少他感受到气氛是好的。
但是你刚才说当这张 CD 出版的时候呢，他比较能够了解
对
为什么你对音乐对你的信仰过去投入了蛮多的时间。因为从这两样当中你自己得到了补充，
对，
得到了供应。
是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太太她在这种状况下她可能很需要聊天啊，她需要说出来啊，但是因为先生说实在也很忙，然后加上在工作上的需要，他们常常就是要快速的下判断，当你要陈述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所以结论是什么，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跟他说我是你的太太，我不是你的属下，我没有重点，我也没有结论，我只是想说话。
的确，有时候另一半的耐心倾听就能够发挥很关键的支持力了。那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你在诗歌创作当中如何经历神的爱以及丰富的预备好吗？
神在2006年那一年里面在这个 母亲的这个角色上兼顾我，在这个信仰上面也是持续的一直带领。比如说我在教会看到人家敬拜的时候好端端啊，干嘛举双手，是怎么一副在投降的样子啊，看起来就是不舒服。然后也觉得说这种动作我做不出来。但是呢没有多久我做了一首歌叫做双手举起。很奇妙的，我在歌词写说，双手举起，我向你表明我的心思意念交给你，然后双手举起，我向你表明我的全心全人都属于你。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当我有一天如果可以做双手举起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是可以把心思意念都交给你，然后我应该是全心全人就是可以属于你，所以可以做出这么心悦诚服的一个动作。然后后来您知道这首歌在编曲的时候也很特别，因为在我慕道的过程中我觉得讲这些话都是偷偷摸摸讲的，就是这是我的私房话，然后我根本都还做不到，然后但是已经写出来了。那到我正式想要出版专辑的时候，当然我已经是 OK， 我可以做这样的敬拜的一个肢体动作，但是呢我的编曲老师他编呢，他就编成一种好像很威仪的一种行进的一种曲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说，老师你不要编这样子，这个我当时慕道的时候我是很胆怯的，你可不可以不要编成这样子，因为感觉不是 match 那时候的心境。然后老师说，其实啊你谱上的音符啊就告诉我它是必须配上这样子的一个曲风，而且你看你歌词你是写说双手举起向你表明我的心思意念都交给你，很确定啊。对啊，第二句又再表明我的全心全人都属于你啊，你写的这么确定啊，就是要配上这样子的一个编曲模式。所以后来我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就觉得好吧，那你就这样编下去吧。所以这个冥冥之中就是有很多上帝的手在当中，我的感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圣灵，当然也是这个慕道有听起来怪的地方，因为当时我其实我的感觉是说基督教好像感觉是一个相对文明的宗教，因为比如说佛教啦道教啦什么修金啦烧香啦，然后没事就有的还会挡机啦，这种东西都让你觉得说好像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去追求的一种信仰，但是基督教好像感觉就文明很多，但是怎么某一天听到有圣灵，这又是什么，是不是也是神秘主义啊？然后就觉得说不懂，但是放在心里。那有一次您知道敬拜团我们做聚集的时候啊，就大家讨论到那个所谓的自由敬拜这个主题，然后就有人讲着讲着就提到说同感一灵啊，然后我心里想说每个人都想的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会同感一灵，然后就有这个疑问存在心里。但是回家之后啊没有多久我就做了一首歌叫圣灵在生命中， 其实当时我会写这个，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我当时有这个疑问，所以呢，他让我在翻阅一些这个属灵书籍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有一个牧师他讲说，人对圣灵的不了解啊，就是犹如一只小麻雀，他要去理解那个大老鹰的那个天空，高过他很多的那个天空，他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他的天空这样一望无际的。然后呢，也很像一个小水滴，他平常的一个生活的眼界就是一个小池子，他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大海的深邃，然后宁静时候的美丽啦，或者是波涛汹涌的时候的那种壮阔，就是眼界很低，所以不可能去知道那个比你高过很多的一些意念跟思想。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懂了，觉得好像是有点渴慕就渴慕起来了，虽然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所以我写说，圣灵在生命中奇妙的动工，带来的感动尽在不言中。第二段我写说，带来的感动点滴在心头。我的感受就是，神不可否认的，他好奇妙，怎么我在想什么他就会知道，然后就会让我看到那样子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让我去懂。然后在那样的时刻，因为你觉得说有人对你好啊，那他在照顾你啊，他在陪伴你度过这些时间，你当然会自然的就是会有回应，你会想说，那我要渴慕你。然后会渴慕到什么程度呢？到歌词的最后一句我都可以写说，就是希望说将来可以诉说你的美丽和生动。那其实这首歌写完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对神的回应是说，我未来是想要为你做见证的，我要诉说你的美丽和生动。所以好多首歌都非常的奇妙。我也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慕道友的时候，慕道的时候不是不能够领圣餐吗？对，那饼和杯又是什么东西呢？那不能领啊。但是有时候服侍的时候就是会遇到圣餐主日，然后就会听到牧师在讲这个圣餐设立的意思啊。哦，那时候当然听不太懂，而且也觉得说，哎呦，这种救赎的方式到底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呢？对呀，这么可怕。然后对啊，为什么耶稣一人然后就可以救这个世人，这样就觉得反正也是不理解。但是每个月啊，就是那个饼跟杯递到眼前的时候呢，然后就突然就有个意念说，如果可以用饼和杯做个主题来做一首歌，好像也是不错的。然后所以就开始想做这个歌。那副歌很快我就写完了，那主歌本来就一直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把那个圣餐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人为什么领这个圣餐的时候会纪念主的身体跟宝血，这样子的一种深刻的感觉好像写不出来。然后后来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电影，梅尔基伯逊的那个耶稣受难记。哇，那他真的是在那个上十字架之前就是那个耶稣就戴那个冠冕荆棘冠冕，然后就是他被人家鞭打很多，然后那个电影因为他拍的真的是太淋漓尽致。对，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有影评就是写说，哎，这样子拍好像太血腥了，就是陈述这个的过程这么的长，然后拍这么的久。那我当时我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接触这个信仰，那我就是偷偷的看这个电影。那晚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看得好难受哦，就是这种画面，我觉得要看下去就已经是这么不容易。那我就想说，哇，耶稣当时被这样子侮辱的时候，被这样凌虐的时候，这种苦到底怎么受下去？然后上十字架这样子被钉，然后那个人就是有那个重力，就是自然会下垂，那到底是有多痛啊？然后还有背十字架的那一段路，全身都是伤口，怎么背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十字架？所以就是看了那个电影之后，让我觉得好像我有那个感受了，我可以写得出我的主歌。所以在那一年慕道的过程中啊，我不是说平常会常常在教会走动的人，我就是有服侍的时候才去的人。但是因为带孩子做疗愈的过程当中呢，后来慢慢有些课是老师可以让父母不用进去陪的，那我就会在附近煮水草而居，就是在咖啡厅里面就是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就其实那一年我就是会看属灵的书籍，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好像就是在那一年里面神就是用我一个非常特质的方法，适合我自己时间因素的方式，然后在那样的过程中让我边看边领受，然后并且非常奇妙的用我最爱的音乐让我能够 写出来，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啦，就是说为什么会用这么特别的方法来带领我，然后让我 enjoy， 就是那年我很满足，因为虽然说我孩子有状况之后我不能上班了，我以前是我是没有打算要做家庭主妇的，我要结婚的时候就跟我先生讲说，不管以后有没有生小孩，我都想要当职业妇女，因为我觉得我需要那个工作的成就感。可是好，我不能上班，可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说这个满足的感觉胜过我以前在职场上的感觉，对，觉得非常满足，然后就会有感谢的感觉。然后到年底啊，因为我当时待的那个教会它是很温和的教会，不会有时常有弟兄姐妹，包括带我进去的这个音乐老师，他不会时常来问我说，诶，娟玉你要不要受洗啊，或是一天到晚催我受洗，不会，他们偶尔问一下，然后问一下，我正在准备我的心情要跟他们诉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见人影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我如果想受洗也不知道要跟谁讲，然后因为他们的感觉，他们也有跟我分享他们的感觉，比如说像带我进去的音乐老师，他可能是觉得说，因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都是信佛教的，然后觉得不敢给我压力，怕把我吓跑。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就是看我平常就是很乐观啊，开开心心的啊，就是这个人要受洗自己会来报名啊。对，那一年确实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渴慕，所以有一天在12月啊，2006年12月到年底啊，我就觉得想受洗啊，唉，然后怎么办呢？好，来写一首受洗歌好了。所以就在咖啡厅里面很快的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受洗歌。然后我也觉得神很给我面子，就是说他知道说你的胆怯在哪里，或者是有些东西你不想，就是你觉得做起来好像你会不好意思的，他就会让我用轻快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其实像里面啊，在这个专辑里面有几首轻快的歌，有些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确于讲那个话题，比如说将自己献给你啊，更是天经地义啊，这我真的不好意思讲。然后可是后来这首歌就是做起来它变成一个轻快，然后最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是一首恰恰节奏的歌，然后你唱起来就不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启齿。然后像受洗歌也是，它也是一首轻快的诗歌，然后再加上后来一个很棒的编曲，管弦乐的编曲之后，你会觉得说讲受洗也没什么啊，就是渴慕了嘛。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就在心里就开玩笑说，诶，我自己受洗也是有预表的，你看有先做一首歌。对，
你慕道了那么多年，你也经历神的带领，然后写出了这些好歌，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觉得你应该用正式的受洗来回应神的爱呢？
这个就是逐步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感觉上就是基督徒如果要邀请别人受洗的时候，有的人会推却嘛，说没关系啦，我信就好了，不用受洗。可是基督徒会说，没有啊，就像结婚一样啊，你们总是要有个仪式啊。所以后来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仪式啊，然后当然我觉得上帝给我的空间时间都是很宽裕的，那我是这样慢慢慢慢的从被动到这么愿意主动的接受，到我要受洗的那时候当然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障碍了。
双手 全心全人都属于你。双手举起，哦，双手举起，愿你拥抱我，降服在你怀里。双手举起，哦，双手举起，愿更亲近能触摸你心里。双手举起，举起，愿你此生爱所不停的牵引。双手举起，哦，双手举起，愿你我心从此被你占。
开始要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自己不过是一个词曲创作人，那怎么样把它唱出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是不能唱，所以呢，我必须要去集结歌手，然后我编曲是委托给我的老师做，这个我就完全不担心。然后，但是我歌手没有认识一个人，我要去哪里找人？然后我这个 CD 总要做个封面吧，总要包装吧，我去找谁呢？但是我觉得啊，真的是时机到的时候，那个人都就会跑出来，
神早就为你预备好了。
对， 而且如果我稍早做，可能这个人就还不齐备，那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做，他就是齐备。其实在这个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有一个关键我要提的，就是说像我的孩子现在是小三嘛，那在他小二的时候，其实他行为本来有透过一个老师带，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进步之后，当然我就跟老师商量说，是不是他小三的时候，可能呢有一些课让他慢慢的到普通班去做回归，让他可以跟一般的孩子多接触。那当时老师也很赞成，也打算做这样的安排。那我当然希望，因为我那年的暑假呢，就去年的暑假，我就看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融合教育的书，然后知道说在国外啊，所谓的融合他都是做得很彻底的，比如说他可能希望全时的融合在这个班上啊，然后这个有一个特殊生融合在班上啊，是要有一群老师甚至学校的行政员是要常常定期的开会讨论个案的状况的，但是台湾都不太可能做到这个样子。然后当时老师就是透过他对于普通班老师的认识，他安插到了一个他很放心的班。但是那一年那个导师呢，普通班的导师就讲说，因为刚好就是他今年搭到的科任老师，他觉得班级经营都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所以呢他建议我的孩子就是去上主科，就是他自己本身导师上的国语课啦或是生活课，因为他小三其实他回去融合小一的课。那我也说好啊，既然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安排，那我也跟老师说，今年啊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说他做比较大量的回归的时候需要我自己亲自下海去陪的话，我的时间已经预备出来了，对，我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九月开学啊，十月啊，就是这个课啊一直没有办法多起来，就是好像你会期待说小孩到普通班可能他可以融合美劳课啦、音乐课啦、体育课，就是这种比较不是那么认知然后需要看黑板的这种课。但是当时呢就是安排了这个班，因为觉得不适合在科任里面科任老师的课里面去融合，所以融合搞了半天就只有四堂课。然后老师也觉得说没关系，就让他自己试试看，或许是 OK 的。那那个老师是真的很棒的老师，他很会借机鼓励孩子啊，然后也会带其他小朋友来接纳这个孩子，但是课多不起来，然后也用不着我然后我才又燃起了一个希望，就是说诶，上帝，我都已经跟你说今年啊，我其实把时间空出来，我的心思就是好吧，我就来自己陪吧，可是你这么节省用我的时间，那我的时间就又空出来了，你要我做什么呢？啊，那当然一边创作这是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像我还可以多做什么，所以后来才萌发了，就是说觉得就这个时间点吧，上帝可能就是要我就来做这件事了。但是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条件。那歌手的部分后来是透过我一个朋友介绍了我一个歌手在里面唱好几首的，叫艾青，他是一个年轻的歌手，他介绍我认识之后，我曾经跟他谈过两三次，那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棒有特色，但是呢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哦，其实他是要需要一个比较
母亲经验，
对，或者是说有母亲特质那样的声音来为我做一个发声。我说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那后来也很巧，其实他有提了一个名字，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反正我也不认识谁嘛，那一阵子我就会更努力到福音书房去听一些人的声音。那也非常特别，就是我听到有一个人叫吴佩芬啊，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艾青说我在书房听到有一个姐妹叫吴佩芬，她声音好好听哦，我觉得她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好像有一些多一点温暖特质的那种声音，然后可以唱我的歌。她就说她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苏雅，因为那个姐妹是个原住民，所以苏雅是她原住民的那个名字的称呼。那我就说那我要怎么邀请她？那其实这个艾青她就说好，我跟你讲你就列几个名单，就是你想邀的人，然后呢我如果认识的我就把他们的通讯方式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说是我介绍，然后你就去邀。那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就列了几个名单，男生女生都有，就是我在书房听到的好声音，但是都不认识他们。然后我就后来拿到他们通讯方式，我就自己发了email 跟他们自我介绍，然后也介绍我那时候有简单建构的部落格，就是说如果他们 OK 的话他们可以上去看一下，然后后来我再跟他们联络。非常奇妙的就是我联络的时候就觉得还蛮顺利的， 就慢慢一个一个就答应我了。然后其实在这个答应过程中以为说是很自然，但是后来像我在这个专辑里面唱好几首歌的这个苏雅姐妹啊，她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她常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你，其实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忙，我先生的公司又怎么样，我自己有两个小孩，然后我自己教会的服事又多多，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上帝做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你啊。他已经在唱了，已经录了，还在跟我讲这个东西。然后好几个歌手，就是说福音歌手可能有找了四五位，然后都是在这样子的不认识的状况下，然后他们来协助的。然后也有比如说我刚刚提了对我孩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老师，好，在他学校的一个男老师。那因为有一次我们去班游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呀，这个老师的声音其实很棒的耶。对呀，改天如果我要出专辑，我想我要找他吧。那他也是基督徒。那后来我真的就是想做的时候，我就去邀约了他，他也没有推却。又比如说我的美术设计又要找谁呢？那我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曾经带我的孩子去中立做一段时间的马术治疗，但是非常奇妙，就是在这三个月里面呢，就让我发现了他的马术教练是基督徒，然后他以前曾经为某一个团体就是做过好几张 CD 的美术设计，他是马术教练耶。那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有一次我带他去上这个治疗课的时候，然后这个马场啊，就播放着某一张福音专辑，他听着听着我就在那哼啊哼啊哼啊，然后教练就说，诶，妈妈你是基督徒啊？我说对啊，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他也是，然后他就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或者跟一些团体的连结。所以你知道当我要做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美术设计就是你啦。对，那他有跟我说，哎呀，其实有这个领域有很多人在做，我怕我没有时间做。他也说他要祷告，我说没关系，你祷告。那对我而言，我觉得说除了我做这个专辑，除了说我要找会美术设计的人，其实我跟那个教练说，我觉得我非常想要邀请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对特殊的孩子有一份心肠，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包纳在我的专辑里面的一些元素，虽然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包括我邀特教老师来同工，邀你来同工，其实我都是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肠被包纳在这个专辑当中。
听你刚刚叙述这整张 CD 每一首歌的这个制作的心路历程，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也是上帝为你量身定做的爱？
对，是真的。
透过你最喜爱的音乐，把你在属灵生命每一个阶段的进程，就这样子完整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这其中的带领。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量身定做的爱》。
爱所，你用慈爱的双手。 爱量身定做，量身定做的爱穿越时空千覆不改，量身定做的爱直到地极都还存在，愿每个天赋的小孩都能够坚信是在旁边也会有大路为我而开，在还没有我你已经知道我，我还在幕府中你以为我运筹帷幄，我还不晓得你已用此生来锁，你已用慈爱的双手为我爱量身定做，量身定做的爱穿越时空间不覆盖，量身定做
神透过林娟瑜最喜欢的音乐展开了与他的对话，让诗歌创作成为他的力量。林娟瑜对生命的盼望与信心就在不断的创作中被灌溉被滋养，神在引领他归向信仰的过程里也一再巧妙的安排，使他克服心里的各种障碍。于是当他把自己献给神使用的时候，便觉得一切乃是天经地义。在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听听林娟瑜的生命故事。
你有讲到一个不排斥教会，所以你也开始试着自己来写歌。在写歌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不是圣灵在当中做很多感动的工作的话，我相信以你当时还只是一个慕道的心态，不见得能够把这个 诗歌写得那么贴切。
2006年的那个时间点，我是完全在经历上帝的，是接受上帝的。那我说的不排斥呢，是指说其实我2003年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会踏入教会啊，你是出自一个佛教家庭，婆家娘家都是佛教徒，你会进到教会，其实当时的念头里面就会知道说，如果有一天要成为基督徒，好像自己也不是完全觉得不可能的。既然都走到教会里面来了，我觉得我当时就没有为自己设限，或者是说我一定要保护自己，我只是来弹琴，然后不能被他们影响，不能被他们攻破，我倒是完全没有这样子。所以我说的不排斥是指这个意思。但是其实我2006年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经历上帝的过程。
君瑜，你在这个信主之后哈，你自己觉得除了对孩子的爱能够有更多的力量付出，以及在音乐创作方面能够有从天而来的恩赐哈，有这些的改变之外，你自己觉得其他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最意识到的不同就是对于一些生命的看待要变宽很多。因为其实从小就是台湾是治愈为上的一个社会嘛，那自己的功课因为能读书，我小时候小学就市长奖毕业，那国中大概就是全校前十名，高中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就大学的时候是爱玩，没有考得很好，但是基本上再到求职啦各方面，其实就是别人看我都是就是优秀的好的。那当然了，你自己优秀的时候，你不会想跟一些有问题的人和在一起，对不对？从小的时候老师说好啦，第一名的就是跟最后一名的坐在一起，哇，简直太痛苦了。那个最后一名不是只有功课最后一名，他可能天天流鼻涕也不擦，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有可能他们来自的家庭是比较有一些欠缺的，当时小时候不会去想这些东西，只觉得说旁边坐了一个流鼻涕然后好像流氓，然后老师竟然要我教他功课，你就会觉得说你不想跟这些人，
不情愿，
对呀，不情愿啊。然后你也觉得说你看待有些人的缺点看待就是直接的，他的表现是这样子啊，就表示这个人不足为取啦，或者是我不想跟他走在一起啦。但是我觉得说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孩子之后呢，然后再从上帝那边领受到一份爱之后呢，比如说像现在看待很多的人，你会很理解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然后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缺点的形成啊，也很有可能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啦，或者是他这个人被创造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倾向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的感觉是说对于生命的看待是宽广了很多。那从这个接纳自己的孩子开始，我如果看到别人的孩子有些什么怪异的现象或什么，我就不可能再从说这是个坏孩子，这个怎么在搞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就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而是会觉得说这个事出一定有因哦，那这个孩子可能怎么样，就是会站在一个比较体谅的立场来看待任何的人，人事物，对，
更有同理心了，
对，
刚才提到过你的原生家庭还有你的婆家其实都是佛教徒，那么对于你进教会信仰基督，他们曾经有过意见吗？
其实哦，在婆家的部分哦，是偷偷摸摸的，就是最后其实我是在我先生不反对的状况下，也不能说是支持，但是就是说不反对的状况下然后去受洗的。那受洗之后呢，因为我觉得我结婚了嘛，就是先生同意就 OK 啦，然后所以其实在我家人娘家我也没有就盛大的去跟他们说我成为基督徒了，在婆家我都没有讲，但是因为我们家慢慢就是会有圣经啊，圣经越来越多本，然后会开始有一些书啊，然后还有我其实都会有什么心灵粮诗选啊，又是何塞纳诗歌，都是这些东西。那因为我婆婆她不识字，她是从小反正家境比较清苦，没有办法读书，所以这些东西呢在她的眼前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家总会有客人客人来的时候，这客人可能包括我婆婆的那个弟弟啊妹妹啊， 然后来了我们家，诶，可能他会看到啊，怎么有一些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慢慢比如说舅舅啊就会发现说，哦，我是基督徒，但是还好他也算是开明，所以他就觉得说也没有关系。但是偶尔他们就跟我婆婆就会讲到说，我去教会啊，我是基督徒，那我婆婆也其实很少正面跟我说。那以前礼拜天要去教会的时候啊，因为我在之前就是结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本来就学音乐嘛，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妈妈我要去弹琴啊。然后后来有时候要练敬拜团的时候，我就说，诶，我也是类似就是说我要去哪里哪里弹琴，那有些情况许可的状况我就孩子有时候也带着。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知道之后，他好像曾经有时候我说妈妈我要出去弹琴，他就说，哦，要去教会哦。对，那我觉得既然他说，我就说嗯，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自然而然的，然后就呈现了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冥冥中哦，其实上帝为我的预备是很多的啦。其实我的孩子哦，他是一个大年初一出生的孩子，所以从我要生他的那一年开始，我就不用参与家里的拜拜了耶，就很神奇的。因为大年初一出生，那我就是除夕的当天啊在阵痛。所以一般的这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那个除夕当天是要拜很多东西的嘛，那我那一天就幸免了，我就去这个医院附近就是待产。那第一胎就是不容易进入一个正式的产程啊，所以就是等了一整天。然后我儿子是一直到了这个就是过了年啊，过了12点之后没有很久他出生的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奇妙哦，就是我的救恩呢其实在那一刻其实好像就命定了。然后我也不太用再去接触拜拜的事情。那从有孩子之后，家里也开始有帮手，还有帮手之后，婆婆因为她个性客气，所以她就说你就去照顾孩子，然后呢那个谁谁谁来陪我拜拜这样子。那这是婆家的部分啦。那娘家的话，其实我爸爸他其实是佛教里面的传道人，他也每个礼拜他有他的讲座，他会去讲道，并且他出了好几本就是相关的书籍。
那你的这个信仰是不是给他很大的抵触呢？他会不会非常的震怒？
我觉得对他的内心是很伤心的。我觉得他是很伤心的，因为我觉得我是我们家三个孩子里面他最
疼的。
嗯，心里面啦，因为父亲总是不会表达的那么的明显，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这个最爱的女儿呢去给我信别的，真的是太不给我面子。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呢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们回家会谈一些信仰，其实我基本上我不太发言，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刺激。但是慢慢他知道了，比方说他刚开始出书的时候，他就会当然就说，诶，谁谁谁啊来帮我注印啊，就是大家小捐一点钱嘛。然后我们家也会捐，但是到了我知道他第三本书之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不找你了啦，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不找你来注印了。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家人也都是对我很仁慈的，但是我知道他这件事情他是心有芥蒂的。但是爸爸并没有明讲怎么样反对我，或许他也有一个感觉，觉得说反正我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好就好了，他就不想干涉太多，有可能。
有人说因为上帝无法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他为人准备了母亲，让母亲的爱来显明上帝对我们的爱。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上帝不是无法照顾每一个人，而是他刻意为我们每一个人设立了母亲，让神对属他儿女的爱透过这么实际的生活经验当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天每一分钟来显明。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经历了上帝如此丰盛的生命和恩典之后，我们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赞美。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其实真的太多的父母都感受到说照顾孩子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对，但是上帝他可以自己照顾的。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从小可能因为各种因素他没有父爱或是没有母爱，我相信上帝仍然赐给他一条道路让他走出来的。
是，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身为父母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分就是 我们透过这个职分啊，就是比较更能体会上帝的爱，然后并且把上帝的爱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扬出来，然后如果可以祝福到人，那就是对大家都是美好的。
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所做的分享，相信透过您的故事也可以带给现在同样困境当中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助，带给他们更多的勇气和力量。非常谢谢您。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里跟您分享的是林娟瑜的生命故事。刚才的分享，您是否也觉得天父上帝真是一位奇妙的神呢？凡他所爱的，他就必然爱到底。不论我们有多么软弱，他都扶持。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并且按着他丰盛的慈爱为我们预备。林娟瑜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因此他把对神的感恩与赞美谱进美丽的音符当中，成为他的歌颂。您也愿意经历神的恩典引领吗？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你也可以经历神的丰盛与慈爱。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林娟瑜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以及有晴天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林娟瑜诗歌创作专辑。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四处奔跑和适应，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一声叹息